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旧约神学，周同培牧师主讲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好。圣经学院的同学，大家平安。我是周同培，我们开始讲第二课圣经神学旧约部分的圣经神学。在前一次的信息里面呢，我们说到这个我们的题目啊，整个的课程的题目虽然是有一个官方的名称，但是实际上内容呢，我是要讲到说话的神，也就是说我们要从神说话这件事情来纵览整个的旧约。当然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这个大家相信的，而且圣经呢是神向人说话的记录，神说话的记录，这当中呢也是双向的，因为一部分是神说话，一部分是人写的，比如说诗篇向神的回应。在这里我们开始要问一个问题，这个叫做由下而上的问题，就是从人的观点来发出来的问题。那很多人他们怀疑，神说话吗？神怎么说话呢？神说话我能听见吗？神说话我怎么能听见呢？这个是人的问题。他说今天我好像没有听见神说话耶，怎么办呢？从前的人怎么听见神说话呢？由此引发出一连串的问题，把它总归呢，这是由下而上的问题。其实有两个不同的问题啊，我们要问的，就是说跟这个由下而上由上而下有关系，但却不完全重复的。待会这个答案呢，刚才说由下而上的问题要有一个由上而下的答案，可是这里问另外一个问题呢，我就不一样的性质了。有人问说，全本圣经都是神的话语吗？或者从更批判更挑剔的眼光来看，圣经里面有神说话的记录吗？总归这两个问题呢，我们就有一个由上而下的答案。耶和华神呢是独一，我说独一两个字啊，在历史中间有很多很多说话记录的神。我再说一遍，我们的神耶和华是在历史记录中间唯一的一个说了很多的话。当然我们知道神真正只有一个了，可是其他宗教的信仰讲到的神呢，他们不像我们今天圣经里面旧约也好新约里也好这样直接说话的神。这个问题呢，当然考虑到会牵扯到这个所谓比较神学的问题，讲古兰经怎么来的啦，讲的其他什么佛经啦，讲的什么道德经这些东西了，你就看见了只有我们的神是一直不断持续在历史中间说话的神。而且因为他在历史中间持续说话，今天我们能够有信心，我们绝对相信他今天还要说话。怎么说话呢？关键就来了，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方法。上次我们引的圣经说，神既在古时借着先知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我们的列祖，这里要注意一件事情，神有很多不同的方法说话。当我们说到神说话的时候呢，其实隐含的意思不光是他口中说话，因为我们问的问题呢都是讲到直接可听的声音 audible， 就是听见的声波，这个在声波频率之内的话呢我们要听见。而希伯来书已经告诉我们，神可以向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对我们说话，甚至这里我先讲一下，他向以西结叫他表演一下，这也是神说话。所以这里我们就了解到了，神说话不受他自己语言能力的限制，我们姑且这样说吧。有一些经文我要大家深思的，比如说创世纪第一章一到三节，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些话，大家经文熟，现在不用看，你可以自己回家看。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，我要大家好好思想这个问题。还有呢，比如说生命记四章三十二节，再有五章二十六节，这些大家在课余之后可以再思想这些话什么意思。今天的我们课程呢，就是要很快的纵览，纵览意思就是很快一下看完旧约里面神说话。换句话说呢，我们今天要从神说话这个视角来看圣经。我再说一遍，今天我们的课程主要目的呢，是从神说话这个角度来看整本的旧约圣经。这里我很快就过去，因为实在是很多事情，所以大家耐心听着，如果不行呢，回头再听。第一个我要说的，耶和华神是说话的神，这点在引言里面就提到了，只有我们的神能说话，其他的偶像呢都是不会说话的偶像，只有我们的神说话。而且我们上一次信息说过了，神说话就是神心意的发表，也说到了神可以用不同的方法 借着不同的方法来表达或者发表他的心意。这第一点，只有我们的神说话。第二点，他的话不能改变。人可以说的话常常刻变十番，但是神的话不能改变，永远立定。所以他说过的话呢，他都记得，他不能背乎自己。所以从前他怎么对摩西说话，到了大卫时候他记得他对摩西说过的话，他怎么对大卫说的话，到了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大卫的话仍然成立不改变，因为他说话算话。那偶像呢，当然我们就说了，假神都是不能说话的。诗篇里面有些地方很有趣的描写，有口不能说，那就是人所雕塑的木雕石刻的偶像都是不能说话的。这里大家清楚了，只有耶和华神是说话的神。第二大点呢，我们就要讨论到了旧约里面神说话的方式。那我们上次在讲系统神学，讲圣经神学分别的时候，稍微提到了一下，圣经里面不是每一句话都是神直接说的，有很多呢是作者他的记录，或者记录者他自己的话，这个我们叫做陈述法 narratives。 就比如说讲个故事，摩西在讲故事，讲他怎么带领以色列百姓出来，当中还包括了他跟法老之间对话，当然神也参与了，神说你要对法老这样这样讲。好比说大卫跟拿单中间有很多的对话，圣经的记录者我们不晓得谁，可能是撒母耳，可能别人。这个大卫要建造圣殿，他说你的心意很好，可以照着去做吧，但是刚刚出了中院，神对他说话了，神说拿单你回去告诉他。所以这里呢是一部分陈述句，讲到事情发展。又比如大卫犯罪，讲了很长的一段时间，太阳平息说他在平台上面走路散步，这些事情呢都是 narrative， 不是直接神的话语。有一部分呢，圣经的作者是直接讲到神的话语，这个我们称作 quotation， direct quote， 直接引述，他记录说神说了什么话。当然不同的记录者可能有少数的一些这个形式上的区别，比如说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同样的事情，可能耶稣说的话他们记下来有一点点的不同，这个不能避免的，但是仍然是准确的说了神的话。这个呢，我是要说明的意思呢，就是我们对待圣经啊，这个两部分要有相当不同的理解。所有的陈述句中间的有些事情我们要了解，只是描述事实，跟神的心意并没有直接的关系。好比说法老的心刚硬了，圣经上记载说他要谁刚硬就谁刚硬，这个是 narrative， 神自己说了我要法老的心刚硬，这个就是直接说话，这两者有一点不一样的意思，我们要分辨清楚。那么我们讲到了耶和华说话的神，第二呢，圣经里面神说话都有方式不同。第三点呢，我们要特别注意到旧约里面神说话的记录，这里我们要开始讲，很快的带过去了。第一个就讲列祖的记录，列祖的时代，那是圣经的记录里面呢，当然这是从亚当的创造开始。我们注意到亚当和神中间有对话的，我把经文列在这里，在你们的大纲里面也是有的，创世纪第二章16节到25节，很长一段，第三章9到19节，大家都知道了。第二章里面是讲到神创造亚当，把他放在伊甸园里面，对他吩咐了很多的话，又讲到呢，说是你要生养众多，要讲到园中的果子不可以吃，等等等等了。第三章呢，就是亚当跟夏娃违背了神的话以后，这个死亡临到他们，惩罚临到他们，他又有很多的对话，神跟亚当夏娃之间直接的对话，这是圣经里面的记录。那我们如果读创世纪发展下来，那当然整个历史发展故事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了。亚当夏娃犯罪以后被赶逐离开伊甸园之后呢，亚伯被杀了，该隐呢也有神对他说话的记录，说你这个怕人家遇见你杀他，在你头上要留个记号。该隐说我的这个他犯的罪他知道了，他说他很可怕，他说人遇见我就要杀我，等等等等。像这样的人神也对他说话。可见呢，在起初创造的时候，在挪亚之前呢，虽然我们知道人离开了神，但是他们都还有直接跟神面对面说话的这个机会。这是特别我可以相信啊，是在亚当的时候，甚至到了该隐还是神对他们面对面说话。当然在创世纪第六章里面告诉我们说呢，神的灵就离开了人，不再与人同住了，以后呢说话变成有困难了。但是我们还是很难分辨像挪亚这样的人神怎么对他说话，刚才我说过了，神用各式方法说话。这些创世纪里面的人物 我相信很多是直接面对面看见神或者听见神对他说话的，即使不能面对面看见神了，还是听见神说话。尤其亚当的例子特别明显，他犯罪以后他害怕了，但是神对他说话，虽然他躲藏起来，神还找他说话呢，对不对？创世纪四章第六节到十五节讲了该隐的情形，然后就看下去发展到第六章了。刚才我们提到洪水，神吩咐挪亚造方舟，这是用 audible 口头上的话告诉他的，我相信绝对是口头上直接对他说话的。这个创世纪第六章十三节到二十二节记载了一段，第七章第一到五节记载了一段，八章十五节还有九章一到十七节以后一直讲到洪水，他直接吩咐挪亚叫他进方舟。那是这些呢，在创世纪列祖的这个阶段里面，神是可以直接对人说话的，没有说是他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中，他是来地上 visit 或者说眷顾了人对人说话的。这个旧约说神说话的确跟新约不一样，今天神不会自动的向人显现，也不会这么平常中间就忽然神对他说话了。我们如果听见这话呢，这个见证反而叫人害怕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是因为人犯罪的缘故，神的灵不与他们同在，不再与人相争了。但是我要说明的，创世纪里面神说话的方式记录跟以后出埃及记是不大一样的。我们讲过神吩咐挪亚造方舟了，以后呢神又呼召亚伯拉罕，神怎么呼召亚伯拉罕，这是一个很大的谜团，是不是肉身形状中间向他显现？根据亚伯拉罕的历史，他的确是面对面看见过神的，神把他当作朋友一样，所以我们可以想象神是可以直接对他说话的。那从创世纪的记载，这里有些模糊啊，到底是他呼召了亚伯兰还有他拉呢，还是只有呼召亚伯兰？不过反正呢，在亚伯兰的确接受神的呼召，因为创世纪十二章是这样说的。这些我相信是他当面听见神的话语。当中经文很多了，十二章开始一到四节，然后十五章一到七节，十七章一到二十二节，二十二章一到二节，还有十一、十八节，这些我们以后会详细讲，所以大家放心，你可以先看看这些经文，以后我们讲课你就容易明白了。亚伯兰之后呢，神向了以撒显现，又给雅各异梦，创世纪二十六章二十四节，还有二十八章十到十七节，三十一章十一、十三节，这些我给你们的讲义里面都有，应该是没有问题可以找得到的。最后呢，讲到创世纪人物就说到约瑟了，约瑟神怎么对他说话呢？一个特点，他会做梦，他也会解梦，他里头有神的灵，那这是创世纪四十一章三十八节告诉我们的。那对于这一点，约瑟有没有神向他显现直接说话，开始有模糊了，不太清楚了。好，创世纪完了，我们看见出埃及几年摩西的时代到了，这里大家最出名就是荆棘火焰了，神在这里面说话，荆棘火焰中对他说话，出埃及记三章四到十五节。然后呢，又知道他在西乃山上面他领受了先知的职分，神对他说话，出埃及记十九章以后记载。然后神和摩西说话，好像这就是先知说话的原则了，因为在出埃及记二十章以后呢，以色列人说，哦，神和说话甚为可怕，耶和华对我们说话我们都要死了，所以这个听话的权利就落在摩西的头上，他成了先知。这个叫先知说话的原则在出埃及记里面开始了，出埃及西乃山下二十章。那么以后呢，我们也说到神和摩西说话呀，好像朋友说话，很奇怪，他说话好像烈焰，好像这个闪电可怕，黑暗可怕，密云幽暗，太可怕，以色列人不敢听。但对摩西说话好像人和朋友说话，这个你就不明白了，怎么他对摩西这么优待呢？但事实就是如此。然后呢，在利未记第一章第一节里面就讲到了摩西是记录了神的话语，耶和华晓谕摩西，他就记录下来了。到了生命记第一章第一节，你又看见了，尤其五章一节就看见摩西是代表神说话了。在摩西身上你就发现一件事情，神用很多的方法对他说话，而且圣经的组成，神也用摩西说话成了圣经。因为生命记第一章第一节讲到他在约旦河东边的时候，在摩押地摩西就召集以色列百姓说话，当然他是领受了神的话，可是他说的时候好像不是一个字一个字一句一句叫他拿着稿子念，他可能有稿子，可是这稿子不一定是神直接叫他记录下来，他可能自己照着心里的理解写的。而神对摩西说话的方法，同时摩西代表神说话，构成了已经多样变化圣经怎么来的了。所以你要知道，神是开始对摩西说话，而摩西耶和华如此说，耶和华晓谕我，很准确记录，到以后神叫摩西写篇诗写篇歌来教导以色列百姓， 我相信这就不是神对他一字一字把着手写着了，而是真的摩西有了灵感。我们说灵感，他灵里面感动，非常激动，写出一篇非常美好的诗歌来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，神说话的方式已经变了。好，等到神说完，对摩西说完话之后，他就又开始约书亚记，那里真的很准确，这件事情他叫摩西写下来的。耶和华晓谕约书亚，也是直接晓谕约书亚，这个是叫他要谨守遵行，要思想神的话语，谨守遵行思想。如果没有写下来的，就很难谨守遵行思想，对不对？所以这里有两种，一个是晓谕，晓谕是口头的，约书亚第一章第一节，第三章第七节，四章十五节，五章二节，十三到十五节，六章二节，七章十节，八章一节，一再的说神晓谕，耶和华晓谕约书亚，耶和华晓谕约书亚，意思就是直接对约书亚说的。那约书亚怎么听见的？他听见神说话，有没有神的形象？这个呢，我们慢慢可以猜想，越来越跟以后旧约时代一样了，也不是每个人都听得神的话的，可是神要对约书亚讲话，约书亚听见了。但是呢，另外一方面，律法，这是书面的，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六节到第九节，神明明的告诉摩西要把它写下来，约书亚可以平声诵读。那你知道平声诵读就是自己选到时间拿起来读，这个跟今天我们读圣经有一点像了。那你注意到没有，这里神的话语说话的方式已经又变了，又丰富了很多了。好，当然我们知道约书亚过去了以后，他当中一个最重要的事情，当约书亚还在，那些长老见过神的神迹的时候，他们还遵行神的话语。等到约书亚死了，长老们也相继凋零之后呢，以色列人离开神，进入的士师时代的黑暗时期。所以士师时代呢，虽然如此，神还是说话。比如说他们征战，其实士师记里面有一部分记载跟约书亚是整个接续下来，同样的原则。比如说犹大当先上去，起先他们就说这个地还没有分得，怎么办呢？他们求告神，神就说犹大当先上去，一章二节。那这个是怎么知道的呢？我们又有问题了，是不是乌灵土明判断的，还是什么先知？先知是谁呢？怎么办呢？他们怎么知道犹大要先上去呢？神怎么这样说话呢？是不是 audible voice？ 是不是听得见的声音？对某人说话，对一群人说话，这里有很大的疑团，我们不能明白。但总之神用不同的方法说话了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到第二章第一节很清楚的，神就差遣一位使者到了波金向以色列人说话，是第二章第一节，那就清楚的借着人说话了，神没有直接说话，借着一个使者。那这个使者是谁呢？是人吗？还是天使呢？神自己差遣了一位天使，还是神的使者，表示神自己呢？大家知道在旧约里面，尤其是出埃及记里面，神的使者一直到士师记可能就是这样子。会是谁呢？大家知道奥古斯丁做了一番研究，他的理论呢，他的想法呢，这使者就是神自己，耶和华道成肉身。他甚至说呢，这就是耶稣的预象，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以前呢，已经可以取了人的形象，借着使者来向人说话。这个说法有相当的可靠性，因为是奥古斯丁这样判断的。当然我们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，而且如果你不接受呢，一定要有其他说法。这个使者是谁呢？是不是神随便找了一个人来说，还是找了天上的使者？因为这个使者可以解释成天使，换句话说，神有可能借着天使说话了。你看见没有，神说话的方法又改变了。那我说到呢，在士师记里面这么荒凉这么昏暗的时代，神还说话，而且再次说到耶和华使者显现了。这个呢讲到呼召基甸，他在禾场上打麦子，酒榨那里打麦储备粮食的时候，使者向他显现，记录在士师记六章十二节，七章二节，四节，七节，九节，大家可以看一看。所以呢，在最不堪的时代，神仍然回应以色列的呼求。刚才是讲神说话，我们知道士师记里面这个循环，他们蒙神的拯救，到他们国度太平四十年，他们呢因为样样丰富，又慢慢离开神，去拜偶像，所以神就借着外邦人击打他们，他们因为受苦呢又呼叫，神就答应他祷告。这里你看见神不但主动的向他们说话，当以色列人遇见难处的时候，他们呼求的时候，神也回应他们的祷告。士师记第十章十到十一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但是神怎么回应他的祷告？他们呼求怎么知道神听他祷告呢？是不是直接就差遣使者帮助他们，或者打败敌人呢，兴起誓师呢？ 可能是兴起誓师，最直接最简单的回答就是神垂听他们祷告，给他们兴起誓师，拯救他们脱离敌人的辖制。这个是整个士师记的循环，一再的循环，一再的循环。那里一句话就是说，那时国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搞出很多的问题来。这样讲完以后呢，好了，士师时代结束了，到了以利是结束了。其实以利不是最后一个士师，因为撒母耳才是。那么以利的时代呢，就说到了撒母耳记上就说了，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不常有默示。这撒母耳记上三章一到九节的话，一直到兴起了撒母耳。耶和华兴起先知了，撒母耳记上第三章十节到二十一节，以色列人都知道他兴起先知了。当然撒母耳自己本身呢就有神说话的经历，他在做童子，说在圣殿里面说穿着小以弗德的时候呢，已经神对他说话，宣布了关乎以利家的预言。以后你说我们就看见撒母耳平生做以色列的士师，巡巡各地，他做得好好的，忽然以色列人要求立国立王，结果撒母耳心里还不高兴。当然他有个原因，是他的儿子不行他的道，他设立儿子做士师大家不满意，结果呢他立王了。有一件事情，神迹的撒母耳立王啊，你知道什么时候立的？是撒母耳退休以后，哈哈，他已经说不干，他要离开了他们，更准确说他设立扫罗之后呢，他就退位了，他就把位置让给君王，统治权让给君王了。可是神对撒母耳不断的说话，然后当扫罗失败的时候呢，他又去叫他设立另外一个君王，行得合他心意的人，设立的大卫。在扫罗立志的时候，他把国法给他抄了一份，国法当然也是神的话语，所以又不同了。在约书亚时代，他有摩西给他的律法书，但是他把国法可能是一部分，因为申命记告诉我们说，当国王立王时候自己抄录一份，扫罗没有自己抄录，是撒母耳抄了一份给他的。他对于扫罗呢一再传神的话，几次扫罗失败的时候呢，撒母耳一再说话，比如说撒母耳记上十五章第一节、十六章一节。那么扫罗有没有神的说话记录呢？也有的，至少他知道应当遵循神的话语，很少了。但是以后我们知道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，扫罗就着急了，他很轻易的起誓啊，发誓，结果呢，差一点把他自己儿子约拿单杀了。这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十四章第三十九节。那没有了撒母耳教导以后呢，他危急的时候寻访女巫交鬼，撒母耳记上二十八章讲的，这是直接违背神的话语。到底神有没有对扫罗直接说话，或者扫罗有没有听见神说话的经历，这里有点模糊，可能是不很明显吧，或者说扫罗这方面根本不太认真。过了扫罗就到了大卫，大卫可是好了，大卫听见神对他说话，因为幼年的时候他就听见，大卫理解神说话，怎么说呢？诗篇第八篇、诗篇十九篇都可能他在牧羊时候写的诗篇，而且大卫有耶和华同在，他能叫扫罗惧怕，撒母耳记上十八章。那么大卫跟神对话的记录多得很，撒母耳记上二十三章一到四节。那这里对话呢就不一定是声音，我个人认为不一定是直接听见声音。大卫呢也用以弗德接受神的说话，撒母耳记上二十三章九到十节。当祭司亚比亚他带了以弗德来见大卫以后，大卫用以弗德求问神的话，所以又是神说话的方法，这个在祭司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东西了。那么大卫自己听见神说话的声音，比如你看诗篇六十二篇第十一节，就想到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了，能力属乎耶和华，大卫这样说的。大卫听见先知传话，虽然他自己直接可以听神说话，但是他也相信神借着先知传话，尤其讲到神的家与大卫家，这就是拿单所说的话，撒母耳记下所说的，这些呢都是神对大卫说话的记录。大卫也像摩西一样传神的话，刚才我们说摩西记录的他写的诗篇就变成神的话，撒母耳记下二十二章其实就是诗篇第十八篇，是大卫一生征战的记录，他所写的诗歌啊，一生在征战中间所发表他对于神的感恩。大卫用诗篇对神说话，这是他自己的祷告，向神呼求或者赞美神，结果被收在圣经里面，这也成了神的话。你看神说话的方法又变了。那么好了，大卫过去以后呢，我们就看见所罗门，所罗门也听见神对他说话，尤其是他讲到大卫家的应许拣选他的时候，这里面呢就包括了对基督国度的预言。那么所罗门在即便寻求神，的确耶和华在梦中向他显现，尤其是列王记上三章明讲的，以后呢圣殿的建造献殿之后呢，耶和华第二次向他显现说话，但很可惜的 所罗门到晚年的时候，他违背了两次向他显现的神，圣经里特别记载。所以所罗门有神说话的记录。那好了，这些时候呢，君王时期很快一个一个都过去了。在这段君王时期里面，很少有哪一个君王直接听见神说话的，都是神借着先知说话。为什么这样子呢？因为慢慢的这些君王不像大卫这样专心寻求神，可能这是一个原因。而且另外更重要的是，神兴起的第三个重要的职事就是先知。旧约的时代的神使用众先知来说话，神使用先知的原则也很多。第一个，有各类的先知，一个叫大能的先知，像以利亚、以利沙；第二个呢，说话的先知，以赛亚就是，还有其他的先知也说话。拿单没有记录，可是有些呢有著作，像以赛亚就有著作，像耶利米就有著作留下来。那么你知道先知的使命是什么呢？他是辅佐君王，劝勉百姓。他的当代使命，先知出现时代呢，都是以色列人需要帮助，尤其君王需要帮助的时候。所以呢，神兴起先知来辅佐君王，劝勉以色列的百姓。当然，先知的终极使命是为着耶稣基督做见证。以后我们专有一课要讲这件事情。等到以色列人被灭以后，这个国度灭亡以后呢，我们又看见兴起了这些像文士、以斯拉呀，这些以色列话语的重建者。通晓神默示的以斯拉，他本来是个祭司，但是后来做了文士。你看见没有，神说话又变了，变得用文士说话了，由祭司而文士，而且他是神话语的重建者。我们都知道新约跟旧约中间有400年的监约时期，神没有说话，一直到耶稣基督来。
周同培牧师继续为今天的课程做一个总结。
今天我们讲的什么呢？大概来看看啊。我很快的把整个旧约里面神说话的记录告诉了大家。所以但是这件事情，我相信大家可以有相当的把握，神的确说话。而且呢，我们可以同意或者说印证了更多明了的希伯来书第一章所说的话，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我要接着加上一句，多种方法，各式各样的方法，神用各种方法来对人说话，有直接说话的，听见声音的，有在异梦显现的，有在异象里面显现的，有借着先知说话的，有借着间接说话的，有神自己变成使者的形象，或者说他来到地上访问的人，对亚伯拉罕像这样对他说话的，然后一步一步的写下来的文字，以后又借着先知一步一步的一直延展到整个时局的发展，到新约的结束，都是这样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了。我们感谢神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确是说话的神，而且一再不同的借着不同的人，你自己用不同的方法向人显现，向人说话。主，我们何等渴慕你的话语，因为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的生命，就是我们的粮食，就是我们的光，带领我们走一生的道路。谢谢你把圣经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可以研读来明白你怎样对我们说话。感谢你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今天信息就停在这里，下回见。
中国的早晨5点钟，传来祈祷声，救神带来复兴和平，赐下和义的神。5点钟，传来敬拜声，人人都献出真诚的爱。